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林丽文给您主持《清泉甘露》，我们要一起学习圣经《创世纪》，有关雅各临终给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和预言呢，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看其中的内容。这些的内容都是神对以色列十二支派所定下的旨意，透过雅各向大家来宣告。今天呢，要研究的段落就是《创世纪》49章第8到第12节，请我们来看《创世纪》49章第8到第12节，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说。第8节开始，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好，我们读到这儿，这段经文特别指向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犹大和约瑟后来分别是南北两个以色列国的首要支派，南国以犹大支派为主，北国以约瑟的儿子以法莲为主。犹大和约瑟在雅各临终的时候所宣告的祝福当中，是众兄弟当中最长的祝福。在创世纪的49章8到12节是给犹大的祝福，而在22到26节呢，是给约瑟的祝福了。犹大是雅各的妻子利亚的儿子，是第四个儿子，也是雅各所生的第四子。但是呢，前面三个儿子就是流便、西缅、利未呢，都已经丧失了他们领导的地位，所以雅各将领导权就给了第四子犹大，但是将双重福分呢就给了约瑟。约瑟是雅各的妻子拉结所生。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雅各给犹大的祝福，其中的篇幅与优美啊，足以与约瑟的祝福媲美。但是如果从预言的范畴来说呢，这一段祝福远远超过这个约瑟所得的。可见虽然雅各偏爱拉结之子约瑟，但是在神所命定的事情上，雅各不敢违抗神的心意。他一生所经历的已经足以让他明白，在神所定的事情上人无法改变。所以即使他再怎么疼爱约瑟，可是呢，对于这个领导权这个部分呢，神命定是给犹大的，那么雅各不敢违抗。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宣称将来其他的支派将会对犹大俯伏下拜。由于兄弟们在埃及曾经对约瑟俯伏，因此这段神所晓谕的内容肯定不是在谈论当下的家庭情况，而是指向将来日后呢各支派的情况。日后犹大将会以对付敌人的英雄行径来赢得他的权利，因此将获得领导地位，这是第八节的意思。 让我们注意这一节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双关语啊，那就是犹大这个名字啊。犹大的意思呢是赞美。当年犹大的母亲利亚为他命名的时候，是因为呢利亚他要赞美耶和华。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今天所研究的经文呢，雅各就以双关语稍微转变这个名字的意义了。他说，你兄弟们必赞美你。犹大的名字的发音呢，耶胡大这个发音呢是犹大，那么赞美是犹杜嘎。下一句呢，你手亚德嘎必掐住仇敌的颈项。这一些字呢都有谐音。那么这段小谕对于犹大和他的后裔的将来跟他的名字的意思呢相连，将名字的意义加强了，就是说到这个犹大的这个后裔呢，他们的将来怎么样呢，掐住仇敌的颈项。好像说犹大将会经历到他名字的意义就是对这个敌人呢显出他的强大，并且呢将因此获得赞美所以这个是在第八节这里的这个雅各所使用的一个双关语了。
细细聆听，切切思量，圣经恩言，生命真光。
第九节就形容犹大是个小狮子。在古代近东呢，人以最孔武有力和最勇敢的猛兽来象征王权。那么用狮子来象征犹大将握有王权呢，这是一种有政权势力和勇气的表征。在后来呢，犹大或者说以色列呢，就常常被描画为狮子。在这个以西结书19章第1到第7节，弥迦书5章8节，民数记24章9节，这些的经文呢都是这样的描绘的，就是把犹大或者是以色列呢描绘为狮子。就以西结书19章1到7节，弥迦书5章8节，民数记24章9节。那我们知道呢，耶稣道成肉身降生在犹大支派当中，成为犹大后裔。在启示录5章5节那里呢，形容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九节在这一节当中使用小狮子的隐喻呢，来描绘犹大的强大。我们注意这里呢有三个步骤在这幅图像当中呈现了，就是抓了食，变上去，屈下身去，这三个步骤。我们看见犹大在战斗当中他是很强大的，他在禁止的时候他是君王都在这个预言当中雅各的这个祝福当中呢都先宣告了。然后你看他描写什么呢，他说卧如公狮，蹲如母狮他静止的时候，他没有战斗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君王那样的形象。好，许多的这些其他的文化也常常是使用狮子的图像来代表君主制度。所以你看见呢，对于犹大的预言，犹大的祝福，我们知道犹大的后裔要出君王了。好，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节这一节呢是很难翻译的， 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好，这一节的经文很难翻译，不过传统上啊，都认为这一节是跟这个弥赛亚有关系。这节经文最初呢，已经是在大卫的身上应验了。大卫王大卫出自犹大支派，他是以色列国合神心意的君王。那么这一节创世纪49章第10节，这节有关于君王的预言呢，初步在大卫的身上应验，最终呢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这一节呢是超越正常时空的以色列历史，这一节将我们带入末世的应许，直到弥赛亚时期降临。这一节的这个预言说到犹大的后裔当中要出君王，那我们看见的确出了许多的君王啊，犹大支派呢君王辈出，当然最终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指向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同时也指到末世去了。所以这里说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末世的应许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啊，归。归呢是君王身份的象征，犹大的后裔将有君王，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看见。归这个字呢跟杖是平行的，它强调神权管理将属于犹大。这里说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腿之间，就是说到这个君王政权在大卫作王的时期呢，神跟这个大卫立约的时候呢，就再一次的确定了这个应许，确定了这个预言在这个雅各呢首次告诉众人犹大支派日后的光景，特别提到他日后拥有王权。那么这样一个初步的预言呢，来到这个大卫时期啊，神跟大卫立约就再一次的确立了雅各说的这一段话，这一段预言。在什么地方记载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下7章16节。撒母耳记下7章16节，这个有关于大卫的这个跟神之间的立约啊。那么神应许大卫要让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国永远坚立，直到永远。当然了，人的政权终究是要成为过去的，所以这里说到大卫的国永远坚立呢，其实最终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从肉身的角度而言呢，耶稣基督是出自大卫，耶稣基督的王权永远坚立。出自犹大后裔的这个王权，这项统治会一直持续，一直到什么样呢？这段经文第十节说直到细罗来到。细罗的意义有很多说法了，那么大多数的注释书因为这个文字当中呢使用了代名词，就认为说这个细罗是指一个人，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万民都必归顺他，所以这个细罗是指一个人。可是其实这个细罗这个字啊，不像是一个人的名字，也不像是一个称号。那么有一些古老的翻译本呢，就把这一个就是说把它翻译成属他的那位，属他的那位。另外呢，有古老的亚兰文翻译为直到弥赛亚的国来了，就是把这个字啊，把它翻译成直到弥赛亚的国来了。换句话说，这个权杖就是神权管理，它会从犹大开始，一直保留到在犹大支派当中那一位能够拥有权杖的那一位来到，一直保留到那一位来到。那么那一位是谁呢？ 肯定就是指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要到耶稣基督出生才应验了这个第十节的预言。神在耶稣的身上成就了他使人类管理和统治的计划。最初神要人类管理和统治全世界啊，在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那里，神造人的时候，神就说了他要人类呢管理全地，对不对？那在耶稣的身上呢，就完全啊成就了这件事情。雅各对犹大支派的祝福跟预言呢，虽然在细节方面很模糊，可是这个呢还是一样，我们必须看它是早期的有关于弥赛亚的暗示。让我们不要忘记神要人治理全地的计划啊！从神造人那个时候，这个计划就已经定下来了。那么经过了这许多年哦，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以后，在这里，在犹大的这个祝福和预言当中呢，再一次浮现了。神本来造人，要人治理管理全地，作为他的副手。那现在为了恢复祝福的状态和神创造的目的呢，所发展出来的这个计划，就是透过犹大的后裔神选择这个家庭啊，作为恢复治理权柄的工具啊，就是透过犹大这个后裔啊，这个家庭了。那新约圣经证实，所期待的王是弥赛亚耶稣，第二亚当啊，他就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我们继续看第11、12节，11、12节这里哦，每一行啊都在描述一个茂盛富庶兴奋陶醉的情况。犹大的后裔有一天能够安居乐业，是一个非常茂盛富庶非常的兴旺的一个时代。这里说到驴驹，驴驹是君王的座驾。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书9章9节那里也有记载的，君王呢所骑的就是驴驹。那么葡萄树呢，通常是用来形容多产啊。那么这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这位真正的君王，他要来的此后呢，他所带来的这个黄金时代，他将统治全世界。经文说把小驴驹拴在葡萄树上，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啊，这里呢经文特意用很夸张的话来描写，就是这个葡萄酒啊多到呢可以用来洗衣服了啊，可见那个时候的富裕，那个时候的丰盛。那么透过这些物质的词汇，就表达出一种丰富的天堂般的灿烂的时刻啊，这个每一个片语呢都谈到丰富，是一个黄金年代。学者 Kick 呢说呢，这是向经济和血汗挤压的年代告别。是啊，那么自从人类犯罪以来啊，那么人就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可是有一天呢，终究有一天，耶稣基督来到执掌王权呢，那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末世的时候，结束这个整个世代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属于他的人，我们都要在一个非常富庶、非常丰盛、没有缺乏的、没有这个劳苦的这种的光景里边，过一个非常喜乐的这种的日子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向所谓的经济跟血汗告别了。所以这个在第十一节十二节所描绘的这个光景呢，是一个因为喜乐和宴乐所发出来的一种的欢呼哦。那十二节所使用的字啊，这里写这个酒还有牛奶，就是用来描述将要来的时代是非常丰富的年代。 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啊，在约翰福音二章第一到十一节，耶稣基督用神迹来预示天国近了。那么当然他也用口来宣告这个信息啊，创世纪我们刚才研究的第49章11、12节提到酒这个表征这个丰富。那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第一个神迹是变水为酒，我们可以看见所带出的这种背后的神学意义，就是这位预言当中的弥赛亚来到了，来到我们当中了，他真的要应验这些的预言，他真的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美酒佳肴里头欢乐。所以呢他这个要彰显他的神性的时候呢，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是跟酒有关的，大量的酒表明弥赛亚在场，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弥赛亚是出自犹大支派，所以上帝的预言、神的命定没有偏差，没有落空。好，那今天我们研究的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国度的应许是归给犹大支派的。那么有两个原因呢，就是前面的三个儿子因为他们的罪行，他们失去了这个神这个应许的这个权利了。然后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在要带便雅悯到埃及去见约瑟的事情上边，犹大他展现出负责任的态度和值得称扬的行为，所以这些都叫我们看见呢他是实在让人非常的安慰。那么神也因此也拣选他，也把这个国度的应许归给他。好，我们暂时就学到这儿吧，我是丽文，下一集再会。